我们华人见面的时候常常用了一句口头禅，比较亲密的假爸爸，吃饱了吗？这是我今天的讲题的题目，吃饱了吗？我们上周 教会在那个 retreat 的时候请了在华人圈里面重量级的那个讲员刘志雄弟兄，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么好的信息，你的感受、你的收获有哪些？我听到以后，我的个人的想法是，他讲的是平易近人、深入浅出，他很多这个我们平常也许会忽略的，可是他会讲非常深入浅出，这个，而且他又有真实的经历。还有真实的经历，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得帮助，或者说要深思的。他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三四十年的基督徒，他说他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太多了。这个包括他讲说，也包括他自己。想想看，也包括我自己啊，假冒为善。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读了很多，知道说圣经里面讲法利赛人，以色列当中的有一群人，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他们是在教这个旧约的圣经的，然后也督促别人去遵行，督促别人去遵行，可是他们自己呢，却不太。造的自己，所以这是假冒为善。我想想我们自己，或者想到我自己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跟弟兄姐妹之间，这个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心态呢？见面的时候大家问你好吗？我说我好，可是好像没有再进一步的去关心关怀，或者说再进一步更深入的。来彼此来认识，彼此来扶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他也讲到一个服侍，什么是服侍，什么是仆人，他意思就是说站在耶和华神面前，然后是做他爱的什么奴仆奴隶，好，就是听他的话，照他的话遵行。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也都可能多多少少也知道，可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里面在那个在讲，在深入的讲，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的都能够有很扎心的感觉。那我想今天也是借着这个今天的经文来大家一起再来探讨，再来思想，我们跟随主成为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那样的真实？请先让我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孩子感谢你，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你的话语。愿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因为是你先爱我。你的爱是那么长阔高深，能够真的是能够扶持帮助我们走前面更长的道路，而且也能够在跌倒中能够再重新站起来，这完完全全不是你的爱，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祷告，也愿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真的愿意跟随你的心志，让我们活的这一生真的是不管在物质的需要，还有灵里面身心灵方面的需要，都能够吃得饱足，得到真正享受到这喜乐的人生，便所有的荣耀赞美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孩子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看我们今天的世界真的是越来越混乱，这个尤其是 因为网络消息大家这么容易就啊得知，哦，这个秀才不出门，能够知道啊这个天下事。但是看到这么多这个冲突当中啊，你的感受是什么？啊，譬如说，所以在大家所知道的，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这个在加勒啊，在加上走廊那个地方，不断的双方啊，不断的这个在巴勒斯坦这边是哈马斯的，他们用火箭啊，不断的在攻击射那个以色列。那以色列呢，因为它科技比较进步，它有一个防空网，一个看不到的一个，它叫防空罩，它能够侦测到这个飞弹射过来，火箭射过来，所以它就能够用拦截的，他们就发射拦截的炮弹，或者是什么去把那个火箭打下来。所以，啊，他们的伤亡比较少，可是也死伤了50-60位。那以色列呢，对这个哈马斯的这个的报复行动呢，就不断去空袭啊，也有地面部队。至少造成了这个巴勒斯坦人有1000多人的死亡，还有7000多人伤亡，然后房子倒塌的更是无数，然后再在伊拉克北边，啊，伊拉克本身是回教国家，但是回教国家里面也有分不同的派系，那一个比较激进派的，就简称 ISIS 的，啊，他占领的，他也是反对现在伊拉克政府的一个反叛军，哦，他这个占领伊拉克北边，而且跟伊拉克北边呢有很多基督徒住在那里，他就逼迫基督徒你要改信回教，哦，或者不然就是信了回教还不止啊，而且还要缴重税，很严重的税，不然的话就要被处死。那很多人也就很多基督徒，哦，他们就离开，选择离开。这个居住了2000多年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都是很悲惨的事情。然后再看到我们中国在8月份有云南省，哦，有一个大地震，啊，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啊，这个叫做鲁信县，哦，这个地方有个山坡上呢，这个上面的地震的关系，上面的土往下滑。淹没了整个村庄，然后造成了有600多人死亡，还有100多个人失踪，3-4千人的受伤。那看到那个台湾呢，啊，我们在座都是大陆来、台湾来或者香港来，我们对这我们的故土啊，都有很多的怀念，很多的关心嘛。看到台湾呢，啊，高雄，这个台湾南部在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丙烯外泄，哦，是一种气体外泄，然后爆炸，起火燃烧，把那个整个街好像都翻转了过来。看到那个照片啊，整个街都被挖出来了。那有的那个气啊，产生的爆炸力很大，有的汽车呢，可能在放在地在下面啊，在地面上被搬到那个2-3层楼的高那个上面去，哦，然后又发生这个当然有火灾，这就好像看的那科幻片一样啊，那个灾难片。然后无有的在9月份，刚才讲是8月份，9月份大家更看到那个台湾有一个糟糕的新闻，就是那个有不良的厂商啊，石油那个厂商。他用那个叫做地沟油，大家知道，就是在水沟里面捞到的一些油啊，排泄的油啊，他把它再去加工提炼，哦，在大陆上先发生了，在大陆被取缔了，然后现在在台湾有不良的厂商啊，居然去跟他们透过香港，哦，的一个厂商，然后购买到台湾去，然后卖给一些大厂。这个好像是什么两岸三地在合作一样，哦，就不好的事情竟然这样子在合作。那台湾很多这个叫做这个本来台湾叫做美食王国啊， 这个王是这个 king 那个王的美食王，现在变成这个美食灭亡的王，美食王，你看这个很凄惨的事情，所以让大家很多民众啊不敢外出吃东西，或甚至你不敢买那些，甚至是有大牌的啊制造商所做的那些好原来是好吃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就是以向前看啊，金钱的钱向前看的这种心态之下，所产生的一个贪婪啊，贪婪的心，所以很多厂商就以假作假啊，这个欺骗，然后来换取他们自己的财富，然后看看这些悲剧，然后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是不是也有说也有这些灾难，也有这些苦难。那我们信了主的人，啊，信了耶稣的人，都很希望，其实不光是信不信主，都很希望说我们有真正一个喜乐的人生，而不是这样的一个凄惨的、悲惨的人生。但是我们有什么出路呢？因为在耶稣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会有出路的，我们是会能够有真正的吃得饱足，而且又安心的。所以我们想我想借今天的经文向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请大家再翻开一下圣经第六章的今天的经文25-27节，还有35节，还有68-69节，我们一起大家行声来念。好，大家请记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而打，不要为那必腐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吃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一次人子要吃饼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预备的。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又有谁知道我们还可以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谁的圣者。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能够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孩子在这里今天所讲的，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让我们能够过着合你心意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很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今天的经文这个25-27节的这个开始啊，在前面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很多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行了很多神迹，就来跟随他。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人的那个逾越节靠近了，所以在当时呢，跟随的人，可是到了那一天的晚，已经快晚上了，还是有很多人在跟随着耶稣听他讲道。那耶稣就借着一个小朋友的五个麦饼两条小鱼，喂饱了在那时候听耶稣讲道的五千个男人。这个我们民是以食为天的，这一群人免费的吃了这一顿这个晚餐之后呢，他们就有心要拥护耶稣做他们的王，因为大家知道那时候以色列是亡国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想要拥护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因为耶稣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在这时候呢解决他们的经济上的需要，而且耶稣又有医病 医治啊，赶鬼啊，看起来是这么有能力，所以他们要求啊，他们拥护要来拥护耶稣，做来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的人生呢，一方面是不破教啊，一方面也是真的人生是一个愁苦的人生。可是耶稣并不是不愿意来保护他们，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哦，只是要来拥护耶稣做王，可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意，所以耶稣就先离开了他们。那离开了他们，这个也是啊，圣经讲到这时候逾越节也近了。逾越节大家大概都稍微晓得，逾越节就是当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在埃及还在做奴隶的时候，因为受了很多迫害，受了那么多的愁苦，所以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神呼求，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耶和华神呢听了他们的祷告和呼求，就呼召了摩西和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带领，要来带领他们来离开埃及，到迦南美地区。可是埃及人怎么那么容易能够轻易的放过他们呢？那耶和华就给摩西有一个法力，有一个命令，有一个能力，所以摩西就在借着耶和华的能力呢，在埃及先吃了九个灾害，九个灾祸。那现在这个是第十个灾祸，第十个灾祸就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去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正月的十五号，正月的十号那一天，就收准备一只羊羔。他们正月十号是相当于现在的三月十号左右，因为他们先准备一只羊羔，是要一个无残疾的，就是没有毛病的，没有缺的、缺陷的一只羊羔，一只羊，公羊，可以是绵羊或者山羊都可以。要他们再先准备一只羊，然后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太少的时候呢，一只羊吃不完了，那他说你可以跟邻居的一起share一只羊，那这个摩西就照着这个吩咐告诉以色列人百姓，所以以色列人就照着做了，所以他们就在准备一只羊羔，每一家就准备一只羊羔，然后在十四号那一天呢，就杀死了这只羊羔。这只羊，然后把那个羊的血涂在他们住家的房子的那个门口，这个框框门的门就是上面的周围都涂上那个血。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在十四号晚上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埃及的地方的时候，如果看到那个房子里面门口上面有涂血的，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就越过去，不进去杀死里面的头生的孩子，或者是头生的牲畜，这个是耶和华要为了要拯救他们所行出的一个方法。所以埃及人呢，因为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大部分的家庭全部就被这个耶和华所派来的使者，他们投生的孩子，或者是他们家里的牲畜，从法老王最大的到最小，甚至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所有以色列的那个埃及人的，他们的家都投生的都被杀死了。所以这个埃及人，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受到这个灾害，遭这个灾祸是因为。是由以色列人的王神以色列的神那边所为他们这样做的。所以那以色列人这边的人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在那天晚上把那个羊羔的这个羊所宰的羊的肉烤来吃，而且他们说圣经讲说他们要跟无酵饼一起配，还有苦菜一起吃，而且他们还穿好衣服盛装来吃，站着吃，不能坐在椅子上吃。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随时要准备要离开埃及地。这是耶和华的吩咐，他们都照着这样做。那他们当然，他们要有信心的照着这样做。如果没有信心的人，没有照着这样做的人，就也就得不到这个耶和华的啊、哦、的这样的啊、哦、拯救。那这个因为埃及人受了这样大的破这个灾害啊，所以他们就醒来了，他们都起来，晚上都起来，就呼叫这些啊、尤其是就呼召这个摩西啊，哦，他们带领的叫他，就跟他去跟所有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赶快离开啊、起来，赶快离开以色列。离开这个埃及吧，带领你们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地方吧，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能够离开埃及。不止如此啊，而且他还能够跟埃及要那个金器银器啊，还有很多财富一起带着走。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在埃及啊住满了430年。这个也是圣经有神的预先的预言，他们因为在那边住满430年，所以他们满了的是430年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离开了埃及。我不知道说他们离开了埃及，照理说是应该要到一个神要带领他们到一个迦南美地，是一个新的人生，美好的人生的开始，应该要活得蛮有喜乐，快快乐乐才对。可是。所以以色列到后来，在主前586年，哦，他们被这个在周围的邻国的强盛的邻国所灭亡，所以以色列也就灭亡了。为什么一个国家从有神带领的到最后居然被灭亡了？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百姓们呢、啊，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渐渐的远离了神。他们忘了神的恩惠，他们一方面所谓远离神，并不是说他们完全离开了神啊，而是一方面他有敬拜耶和华神，可是他们觉得敬拜耶和华神不够，他们又去拜在迦南美地那个他们在的那个地方的一些偶像崇拜，他们那些假神，他们也去拜，哦，而且拜的甚至于强过这个啊耶和华神。所以就是在这样脚踏两条船的心态之下，他们后来啊完全被耶和华神所遗弃，耶和华神不再保护他们，所以他们以色列就被周围的强国所灭亡。直到今日，我们才看到说，在西元1948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们以色列才又复国了。这个也是。因为圣经上有很多，因为西方国家受到这圣经的教导，哦，他们那些英美国家，哦，欧洲的美国愿意帮助以色列复国，所以他们后来才又复国了。可是复国了以后，你看看现在他们的这个老虎筹码还是在，常常要跟周围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一直在打仗。所以他们好看起来还是没有平安喜乐，尤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哈，是很奇妙。我有一次碰到来我们公司出差的以色列的那个工程师，我问他说：“你是不是信耶稣呢？”他的回答我吓一跳，他说他不信耶稣。我还本来还以为说，因为有这些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以为说以色列已经有。很多人信耶稣的，可是他们说他不信，他说他只信耶和华神，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哦，他们从上面一直交代下来，他们就这样子信。但是我也知道，当然在以色列也是有很多，哦，信的基督教的也很多。但是我们来看看说，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人哦，大家常听到说我们都有两把手指，是不是？啊，从很多人来到美国念书，啊，在那边工作，啊，然后现在可能是五指登科啊，或者有四指、三指，啊，至少可能也有两指吧。但是我们是不是觉得满足了呢？啊，我们的愁苦，好像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啊， 所以说，怎么样才是真正能够得到一个喜乐，有满足的人生呢？我们在前面讲，圣经讲说，耶稣离开了他们，但是后来，犹太人找到了耶稣。可是耶稣对这些犹太人来说什么？他说：“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然后耶稣又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就是仁慈要赐给你们的。”耶稣所说的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耶稣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就是特别是在那个犹太人，他说：“你们心中所想的，就是那些可以吃到肚子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是会毁坏的，会毁坏的食物。人不应该只是努力来为这些食物来劳心劳力，而却要为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当然，耶稣不是说你们不必为这个要吃的那些东西。”食物来劳心劳力，耶稣不是这样说，但是耶稣说不应该只是为这些食物来劳力，而是要为那可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那犹太人不明白，就问耶稣说：“那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该做什么样的事，才能够为神的食物来劳力？”耶稣就很清楚的回答他们说。要得永生，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相信耶稣，相信这位神所差来的，就是在六章二十九节的地方所讲的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我个人我们的家庭呢，二十多年前从台湾搬到美国来，那时候在之前呢。我是在台湾的北部台北工作，但是我的家是在台湾的中部，叫台中。那时候我是为了这个食物在劳心劳力，因为那时候也还没信主，我想大家都一样没有信主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食物劳力，所以每周一到周五我是在台北工作。然后周五的晚上，我就开车回我的家。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清晨，可能四点多五点多起床，然后又开车回去台北工作。这样子时间大概持续了大概有两年多左右。但在这段时间呢，我和我的家人是分开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上去台北工作。那我的孩子是还小，那我的太太呢？一个人要带三个小朋友蛮辛苦的，而且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这个婆媳之间也有难念的经这个所以生活在那种状况这个生活劳苦这个真的是存在，而且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那我的妈妈。爸爸已经过世了，在那时候，妈妈又当然不希望说我把这个整家搬到台北去，她绝对不希望。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关系可能是越不好，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好像说你就是要来照顾父母，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搬走？这只是在当时的我们家的观念，当然不见得每一个家都这样，但是我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有什么出路呢？而且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台湾有时候台湾的那个这个我又看到我旁边的这个车道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车子在对撞那个发生车祸，在心理上我当然说那时候不是说感谢主，然后是说还好没有开在那个那一条线上，不然我以为也现在也没有站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是人生的劳苦人生真的是一个劳苦，那这样子要打拼要到几时呢而后来因为有一个工作上的机会，我来到美国也是举目无亲只是自己一个家， 哦，我看太太还生个孩子，小孩子，啊，至少现在是全家在一起了，啊，很感谢神，就是有人，介绍我到这个教会，啊，那后来我就慢慢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到，哦，有这个弟兄姐妹们对我当初的这个爱心啊，哦，就像我们现在好像在有时候在关怀新人一样啊。我们那时候也体会到这样的被关怀，然后后来又慢慢学习到神的话语，这样渐渐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很感谢主，让我们全家都能够信主，这样子一起来走前面的道路，这是很美的事情。而且我也能够学习用神的话语来，比如说我们都不是完人完美的人。不是完美的父母，作为孩子有做错的时候，还可以跟他讲道歉，好，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得到释放，好，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所以要从劳苦愁烦跳到这个美的事情，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能够来相信神，能够来相信耶稣，因为在耶稣在第35节的地方，他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也是说他是生命的粮，这是一个比喻。在圣约翰福音里面有七次约翰写下来，耶稣讲的有七次比喻，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也有讲说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是复活生命，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葡萄树。在这里耶稣他用他的第一个比喻，我是生命的粮，甚至于这个生命的粮，耶稣甚至于用更夸张一点 的说法，说是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在第51节的地方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啊，我所吃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所吃的。当然，犹太人听了耶稣讲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更搞不清楚了，就起了很大的议论，说：“哎，这个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是认了吗？”他怎么会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呢？那耶稣讲这个，听到耶稣当然知道他们心里有疑惑，耶稣并没有马上解答他们的疑惑，还更加上讲说，我就是这个粮，就是他的粮，就是他的肉，就是耶稣的肉。然后耶稣说，你们若不吃耶稣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所以这个犹太人当然听了更离谱啊，对不对？那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几次都讲说，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讲呢？就是要让人好像听不清楚，听不太明白，可是让有心要明白的人去追求。那你有心要明白了去追求，那你就会真明白了。可是你如果说觉得耶稣听讲的对耶稣讲的话觉得不明白又无理很难接受，你就离开的话，那你就得不到耶稣真正要讲的意思了。因为就像犹太人，虽然在当时他们看着耶稣吸了神迹让5000人吃饱，可是真正信他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眼见到才信，这个不一定是那么真实的。那耶稣在这里讲，其实他是在再次要回答说，他怎么样，我们就是人怎么样该为神的食物来劳命要得到永生，并不是说要做什么，并不是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而是要真正相信耶稣，要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 就像刚才我讲到说那个刘长老，他讲到说人，他讲到胡适，我说胡适是什么啊？并不是要做做做一大堆事情，做做做做当然是会做，可是你先要的心态是说你是站在神的面前，而且是他的爱的奴仆，要听他照神的话啊来做，这才是真正的胡适。那在这里耶稣说吃，就说耶稣是生命的粮，然后说你要吃我的肉啊，喝我的血。这里讲耶稣讲这个吃，用了几多次吃，这个吃呢，耶稣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是要完全相信和接受的意思，完全相信和接受的意思。就像在啊别的经文啊耶利米书里面十五章十六节的地方，耶利米也写下这个先知，他也写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你称为名下的人。”你看，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先耶利米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他也说：“我得了你的话语，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这个吃的也不是说真的把这个话语吃下去，而是说真的就相信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也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的人呢、啊，就常常在我里面，啊，我也常在你里面。”这就是指说，信耶稣的人，他就是以永生的神相连接、相联合。那主是永生的，他是永活的神。所以我们信的人也能够得到这永生永活，就是有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啊、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个道成肉身，那个道就是讲到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神自己啊，因为神是灵啊，我们看不见，但是神讲话就是他自己在讲话，所以这是很奇妙。但是我们能够啊理解，能够我相信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但是神为了让他能够让世人更明白这个事情，所以神就亲自就是神的话，他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显现在人的世间，而且行了许多的奇妙的事情，让神迹奇事一并赶鬼，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相信，啊，能够接受，然后再更广传到世上各个地方。我们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问题不仅说啊肉身的饥饿需要有粮食，但是也还有灵命上的需要。我们灵命上的饥饿也需要粮食，而且是有一天呢，我们的肉身都会毁坏，我们都会死亡。但是那个灵魂呢是不会死，他要离开身体。但灵魂离开身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这个人的灵命呢，啊，这个灵魂只有神能够医治我，能够满足我，能够接纳我。正如耶稣自己所讲说，他是生命的粮。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有了耶稣所赐的这个生命呢，他就有了真的生命，他就能够真正有那个平安喜乐。但是我们人当然不容易，虽然说即使在那时候看见了主，许多人看见了，但是仍然不接受，仍然不相信他，所以他们的饥饿，他们灵命上的饥饿仍然得不到满足。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就起了很多争论了，他们不想说怎么样能够得到，他们没有想说耶稣怎么能够让他们得到这个吃呢？他们觉得说这个耶稣讲的话甚难，很难能够明白，谁能够听呢？所以很多人就离开了。那耶稣知道看到这个情况，那耶稣就问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说：“你们是耶稣在第68节的地方就讲。” 你们是不是愿意跟随耶稣呢？那耶稣的门徒中的彼得，西门彼得，在六十八节，他就讲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的这个回答，他是先相信，哦，他先接受了，然后先相信了，然后再以后再求明白，先接受，哦，再相信，然后再求明白，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他的心智啊，这个表达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也不是一个迷信，因为后来我们看到，真的耶稣被他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了，啊，并且向门徒显现，然后要他们去给他们一个大使命，要去传福音。那之后呢，耶稣才升天回到他的天上，他的天家。那彼得因为他们都看到这样的目睹，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大转变了。他们不再是啊软弱啊无能的，而是在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这个彼得呢，就跟他的门徒一起去在耶路撒冷去对啊犹太人传福音，要奉劝每一个人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他们的罪得赦，并且他们能够领受圣灵。所以当天呢，就有三千个人得救悔改。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这个福音才一直传到欧洲，传到美洲，也传到中国，哦，才让更多全世界的人得到这个福音。所以我们要感谢是神的恩典，哦，他能够让使这个历世历代有那么多的信徒能够摆上他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得到这样美好的福音。在台湾有一个年轻的故事的弟兄的故事，他的名字叫连家恩，哦，连家恩。他在那个他要当兵的年龄的时候，他在台湾呢，有要服兵役的人，然后现在因为战争已经这个不再那么紧张了，对不对？海峡两岸对立已经不再那么紧张了，所以台湾有一个叫做可以服那个代替役来代替服兵役，所以他选择了去徽州，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医生，他选择去徽州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在全世界是倒数第三穷困的一个国家，去那边。他到了那个地方一看，这个树很多树啊，上面都是那个废弃的垃圾袋。哦，他有拍有那个照片，你如果去网络上看到，可以看到这个树上不是绿色的叶子，而是那个黑色的塑胶袋。所以他一看到那个他们又缺水，哦，很多人生病，很多人有那个艾滋病，他就先花钱用旧衣服来换垃圾袋，结果用旧衣服换垃圾袋，结果他就他也在网络上向他的母会在台湾的教会祷告需求，能够收到很多旧衣服。其实后来真的就收到很多旧衣服了。这个旧衣服啊，寄到这个国家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很穷嘛，邮局也不是那么大，居然那个旧衣服啊，把这个邮局啊都装满了，塞满了，没有地方，无处可容啊，哦，而且还被那个政府课税啊罚款，因为寄来太多的东西，把他们邮政这个邮政系统啊瘫痪掉了。后来还好，是因为他碰到一个在当地的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就是徽州的弟兄嘛，传道人，他去跟他们的政府讲，把这个情况讲得清楚以后，那个罚款才从几万美元降到几百块美元。然后真的就是一个这样子，他就帮助改进了那边的卫生啊、环境啊，而且又挖井挖那个清洁的水，又提供很多医疗设备，这样子他在那边的服侍，这是他在年轻二十多岁左右的做的事情。等到后来他结婚了，而且又有四个孩子，在这个过程 漫长，长话短说。啊，现在今年，在今年的五月份，他又带着他的太太和他的四个孩子到南非去，要在那边服侍。那有很多人就笑说，当然有很多人敬佩他，好，愿意来跟随，跟随他所做的，他所做的事工。但是又有人笑他，说你怎么这么傻，做这样的事情？他的回答说，他就是因为这样傻，所以他很蒙福，他得到很多的福气。而且他因为有这样的服侍经历，他就受到很多机构的教会的邀请，他去那边分享见证。他做了到目前讲有500多场的见证。可是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最这样子背后的他的力量是什么？”他说他的回答不是一大篇道理啊，就是 yes， 他就是愿意去做。哦，不再问很多的为什么。我想我们来到教会啊，来敬拜神，我们也常常要问，我们所信，我们的信，我们信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跟随者？我们是不是有很渴慕神的话语，而且愿意去遵行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存着敬畏神的心。也求神能够光照我们，愿意自己审查自己，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爱和恩典，能够跟神的爱联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器皿，被神所使用。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出一切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相信这才是真的吃得饱足，真的有喜乐的人生。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经历，能够来一起经历，一起参与这样的喜乐的人生。谢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